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他。不知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希望大家一切都安好。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在我们这个地区的居家令已经延长到五月底了，所以最快也要到六月份才能够恢复在教会的聚会。虽然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能够在教会聚会，但是感谢神还是让我们可以借着各种的媒介来聚会。因此呢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多的参与我们在线上的各样聚会，一方面呢可以借此彼此保持联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彼此鼓励劝勉还有帮助，一同来度过这一段非常的时期。现在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在讲道之前，我先播放两首诗歌弟兄姐妹可以跟着我所播放的诗歌来敬拜神。那么这个诗歌的歌词已经附在主日所传送的电子邮件当中，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在网络上搜索一下也可以找到歌词。第一首诗歌是有一位神，
全为
第二首诗歌是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Thank you.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能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予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也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一切都能够健康平安。我们也求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也要特别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祷告，求你施恩怜悯啊，能够尽快的让这次的疫情止息。求你也借着这次的疫情，让人能够回转来归向你。求你也让那些啊研发疫苗和特效药的人，能够赶快的啊制造出疫苗以及特效药。求你也帮助这个世上执政掌权的，能够来处理好这次的疫情，减低这次疫情所带给人们的灾害。求你也特别来保守那些医护还有救助的人员，让他们身体能够健康，让他们心灵能够有平安。还有求你医治那些被病毒感染的人，让他们能够早日恢复体力健康。求你也特别来安慰那些失去亲朋好友的人，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变化之中能够节哀顺变。也求你纪念那些失去工作在生活上有困难的人，叫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叫他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次的难关。也恭敬把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受苦对人有益。谈到受苦，我相信一般人都不会喜欢受苦，除非有受虐狂，或者是他真的知道受苦可以给他什么好处。在圣经 诗篇119篇71节，诗人就告诉我们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可见在圣经里面老早就有受苦对人有益的这个观念，这并不是保罗在这里的一个新的发现，不只是在圣经里面有受苦对人有益的这种观念，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从古到今一直都有这样的观念。譬如说在孟子的告子下当中，孟子曰，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足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于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一开始孟子列举了一些曾经担负过重大使命的人，他们在人生当中都有受过一些的磨练。接着呢，他就说上天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够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智，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可见孟子认为受苦是对人有益的。另外有一句俗语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也是支持受苦是对人有益的。还有百炼成钢，也是用来比喻人经过不断的磨练与考验，终能成为有用的人。因此呢，我们会用以上的这些话来劝勉别人，要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苦难。但是受苦对人的益处还不只限于可担负重大的使命，或者成为有用的人上人。在进一步的谈受苦对人的益处之前，我们先来谈什么样的苦对人有益。当然不是自讨苦吃的苦，有的人自讨苦吃就像叫花子要黄连一样，给自己招惹麻烦和困扰，像这样的受苦那么是自找罪受，对人并不会有什么样的益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是受苦就是好的，因此就不管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如果一个人是自己的祸上身，那只会让自己白白的受苦，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益处。既然自讨苦吃的苦不会对人有益处，那就不要自讨苦吃。对人有益的苦是什么样的苦呢？是为主所受的苦，像是为了传福音，为了服侍神，或者是为了持守信仰而受苦，这些都是为主受苦。就像保罗一样，他为了传福音受尽了各样的苦，所以他所受的那些苦就对他有益处。因此当我们能够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跟保罗一样，要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苦难，这样一来就能够因为为主受苦的缘故而大大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今我们与主同受苦，在将来则是要与主同得荣耀。所以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后书4:17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用属灵的眼光看见自己为主 受苦所要得到的益处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轻看自己所要受的这个苦，而且也能够忍受为主所受的这个苦。对人有益的苦，有些是为主所受的这个苦，也有些是神所允许的苦。人生在世，遇见苦难是免不了的事情，难道并不是什么事情的发生啊，都是为主受苦。有些苦难的发生，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受苦都牵扯到为主受苦。但是啊，不管什么样的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是经过神所允许的，这是神对信靠他之人的保守。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除非是我们自己自找苦吃，那就另当别论。在圣经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关于神所允许的苦难的故事，应该就是约伯的故事。有一天，约伯的牲畜全被掳去，仆人被杀，以及他的孩子们全被倒塌的房子给压死，后来连他自己都生了重病，妻子和朋友都不能体谅他，反而让他更加的难过。那么这些的苦难当然不是约伯自找的，乃是经过神所容许才临到他身上。所以当约伯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来信靠神的时候，他不但可以靠神胜过这个苦难，而且他也可以从苦难当中得到益处。那么受苦对人有什么益处呢？受苦可以使人更加的认识神。当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所以当他经历过苦难之后他不但在物质上更加的蒙神祝福，而且呢在属灵上也更加的认识神。因此呢，他在约伯记42:5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以前约伯对神的认识很肤浅，好像只是听说有关于神的事情但是在经历过苦难之后，他对神的认识不再只是好像是听说，乃是亲身的经历。换句话说，苦难让约伯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样的，当我们经历苦难之后，也会帮助我们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在此，保罗在经历苦难之后对神有什么样的认识呢？他认识到神是慈悲的父，慈悲就是怜悯、连续的意思。当人落在困境的时候，神的慈悲发动，就怜悯人以至于来帮助人。当人需要怜悯的时候，就表示这是人已经无能为力只能靠神的连续才能解决。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以及神的怜悯向人发动的时候，这时候人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慈悲。因为当人自己还有办法的时候，人不会需要神但是当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困难的时候，人才会发现自己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如果没有苦难，人就不知道神是发慈悲的父，至少那不会是自己亲身的体验，只是听说神是慈悲的父而已。然而当我们经历了苦难在生死，特别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得到神的拯救之后，我们就真的知道神是慈悲的父了。因此除非我们经历过苦难，不然的话就很难体会神是慈悲的父。保罗在此用父来说明我们所信的神跟我们的关系。父是含有亲情的关系。 所以从父神而来的连续是带着父亲的爱，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连续自己的儿女一样。此外，苦难有时也是神发慈悲的一种方式。虽然说当人在遭受苦难的时候不会觉得快乐，反而觉得痛，但是就如希伯来书12章第11节所说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可见神让人经历苦难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从其中得到属灵的祝福。所以苦难如果可以使人更加的蒙受神祝福的话，苦难的本身也就是神的一种慈悲。神除了是慈悲的父之外，也是赐安慰的神。当我们在苦难中需要安慰的时候，神是赐给我们安慰的神。有时神是借着人来安慰我们，神透过某个人的话、某个人的经历来安慰我们。有时候神是透过他的话来安慰我们，透过圣经里面的话来安慰我们。有时候神是借着某些的事物来安慰我们，神透过某些的事物像麻雀来提醒我们，连麻雀他都会看顾，更何况比麻雀更宝贵的人呢？有时候神是借着天使，甚至是他亲自来安慰我们。保罗自己本身就有许多这样的经历。当神透过不同的人事物来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此得到安慰。神不但是赐安慰的神，也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章4节的上半节记载，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可见不管人需要什么样的安慰，神都可以赐下，而且这个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真实的经历，不是理论，不是空谈，是事实。只是当神赐下安慰的时候，人愿不愿意接受而已。如果愿意接受的话，就会得到安慰；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就得不到安慰。神除了是慈悲的父以及赐安慰的神之外，他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在此保罗提到自己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那时他虽然连国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当他单单的来信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的时候，神就拯救他脱离死亡，就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这就使他认识到自己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既然我们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还有什么是他不能拯救的呢？当然没有，除非他不想要这样做。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章10节，保罗才会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能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可见神不仅是在过去曾经拯救过他，而且在现在也同样要来拯救他，甚至于在将来都会继续来拯救他。当保罗认识到他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拯救的神。所以就算遭遇到任何的困难极大的难处，又算得了什么呢？就算神现在不拯救他，在将来也还是会拯救他。因此不管我们遇到何等大的苦难，我们都会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会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指望，就在患难当中会大大的得到安慰。 受苦除了会使人更加的认识神之外，也会使人更加的能够来安慰人。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神会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除了会因为经历神的安慰和拯救，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外，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经历来帮助那些正遭受到苦难的人。当我们自己在受苦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苦。其实神让我们受苦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更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的下半节，这里保罗他才会告诉我们说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可见神在患难中来安慰我们，不但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也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因此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也应当要去与人分享神的恩典，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样的得到益处。保罗在此以他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我相信他这样的话语就可以让许多在苦难当中的人得到安慰。灵命日粮的一位作者潘雅各写道，当他抵达芝加哥准备下飞机的时候，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女士对他说，今晚神差遣了你来到我身边。在飞机上，他坐在走道的另外一边，庞雅各知道那是他当天连续几次转机后的回程。庞雅各不解地问他说，可否冒昧地请问你一下，为什么你急着今天来回呢？他有点难过地说，今天我刚刚把女儿送进了戒毒中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庞雅各慢慢地和他聊到他儿子戒断海洛因时的挣扎，以及耶稣如何帮助他重获自由。他含着泪听他分享，最后终于露出笑容。飞机着陆的时候，他们在下飞机之前一起祷告，求神断开他女儿身上的锁链。我们周遭有许多人都是像这样需要鼓励，而且许多时候这些的安慰只能从神而来的才会对他们有帮助。神要我们以温柔怜悯去接触这样的人，跟他们分享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怜悯慈爱。今天神愿意差派我们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身边，让他们可以得到安慰。受苦除了使人更加的认识神，以及更加能够安慰人之外，也会使人的灵命更加的成长。许多的属灵功课都是在苦难当中学习的，经受苦难的人生命才会更成熟。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可见如果没有患难，就很难生出忍耐来，没有忍耐也就谈不上老练，没有老练也就不会有盼望等等。试想如果我们一切都非常平顺，还需要忍耐吗？如果没有什么需要忍耐的，那么就没有办法锻炼我们的耐心。所以除非有泛滥或者是那些令人心烦的事物，不然的话就没有机会培养耐心。以前有一个老人脾气不好，想要学习忍耐，所以呢，他在他的堂前挂一块匾额，题上白忍堂三个字， 意思就是要提醒自己，并且要让人家知道他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坏脾气了。经过了很久，他忍耐的励志好像已经成功了，所以他就暗暗的欢喜。有一天，有一个乞丐经过那里，看见了白忍堂三个字，觉得很有趣，便想试一试他忍的功夫到底如何。他就问他说，老爷，你这门上的字是怎么念的？老人很和悦的告诉他说，白忍堂。乞丐跟他说声谢谢你指教，就走了。但是过了一会又转过头来问他说，老爷，我刚才把你所说的忘了，你那堂上的三个字是怎么念的？他很不耐烦的说，白忍堂。乞丐又跟他说呢，谢谢你指教，就又走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又回来问他说，老爷，你那堂上的三个字是什么字？对不起，我又忘记了。这时候老人家就发脾气，大声的吼着说，白忍堂，告诉你，白忍堂就是白忍堂。可见呢，要学习忍耐不是纸上谈兵就可以的，乃是要从患难中才能学到的。因此如果你求神让你学会忍耐的话，他通常不是行个神迹马上赐给你有忍耐的恩赐，所以你可以马上就可以忍耐了，他乃是会让你遇到患难，这样一来你才能够在患难当中学会忍耐。当你学会忍耐之后，你的灵命就成长。可见灵命的成长并不是自己退隐山林在那里修炼就可以的，乃是要透过人生的一些事物来考验我们才可以养成的。因此当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我们人生的危机，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当的话，它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机，让我们灵命成长，让我们得到益处。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从受苦中得益呢？就是要来信靠神。许多人在受苦之后之所以没有得到任何益处的原因，除了是因为自讨苦吃之外呢，也是因为在受苦的时候不来信靠神，甚至于有的还抱怨神，甚至于远离神的都有。所以当然不能够从受苦里面得到益处。如果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能够来信靠神的话，不但可以得到神的安慰和拯救，而且还可以得到神所要给人的许多祝福。那么在受苦中要如何来信靠神呢？要祈求神的帮助。在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当我们在受苦当中的时候就需要来祷告，当我们在受苦当中来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来帮助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帮助有时候是真的马上帮助我们处理掉这个困难，有时候没有马上，他是加添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有时候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或者借着某个人来安慰我们，有时候他是赐给我们平安等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所以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像保罗一样，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说，应当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以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许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会焦急挂虑，但是与其在那里着急烦恼，还不如好好的来向神祈祷。因为着急忧虑不但不能帮助人解决受苦的问题，反而会加剧人的痛苦。但是当人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不但知道神会帮助我们解决或者是面对这个 困难，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重担交托给神，因为神来帮助我们背负这样的一个重担，所以即便这个处境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的痛苦了。在受苦当中，我们除了要借着祈求神的帮助来信靠神之外呢，也要借着颂赞神的恩典来信靠神。在受苦当中要来颂赞神的恩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人在受苦的时候，一般的反应就是觉得自己是因为缺乏神的恩典才会受，所以很难来颂赞神的恩典。然而事实上，不论人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神都仍然有恩典给我们。因此当我们在受苦当中来颂赞神的恩典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受苦，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受苦当中，神仍然有恩典给我们，而且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总是大过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可以为着神透过苦难所要带给我们的益处来颂赞神的恩典，就像保罗在苦难中颂赞神的恩典一样，其实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在苦难中仍然充满喜乐、平安和盼望，以及能够胜过苦难的秘诀所在。因此呢，我们应当要效法保罗在苦难中来信靠神的这个榜样，好叫我们不但不会白白受苦，而且还可以从其中得到益处。在受苦中，我们除了要借助祈求神的帮助以及颂赞神的恩典来信靠神之外，也要借着请求别人代祷来信靠神。我们之所以要请别人为我们代祷，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祷告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圣徒彼此的代祷的功效是大的。神不只是喜悦我们借着祷告来寻求他的面，而且更喜悦信主的人为其他信徒来代祷。所以如果我们在受苦中请别人为我们代祷，不但是表示我们相信代祷的功效，对，而且这也是我们信靠神的一个表现。更何况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不能够好好的为自己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其他人来为我们代祷，以便我们能够在患难中继续来信靠神，并且支取神的恩典。因此在受苦的时候请别人为我们代祷是有必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没有人可以强大到不需要别人的代祷。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自信的话，那就太过骄傲了。在当时连保罗他都常常请其他的信徒为他代祷，所以请其他人为自己代祷是需要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也请你们在祷告中常常来纪念我，为我的灵命的成长祷告，为我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来祷告。当然呢，我们也不需要说一定要等别人开口才为他祷告，我们可以主动的为别人来代祷。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别人未必看得见，但是这个隐藏的服事不但是蒙神纪念的，而且也是荣神益人的事情。有一首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也有时候他也用另外一个歌名叫做炼我玉金，那么这是许多的基督徒在遭受试炼的时候所常唱的一首诗歌。因为在这首诗歌当中提到神所收去的东西就会以他自己来代替，所以当然想到主以自己来代替的时候，心里面就能够得到安慰和激励。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两个人，正歌是尼托森写的，副歌是芬乃伦所写的。在1930年到1970年这段期间， 尼托生弟兄对中国基督徒的影响很大。他在17岁成为基督徒之后，就追随英国传教士何寿恩许多年。何教士是位诗人，他写了许多的圣诗。尼弟兄羡慕他的才华，也学习他写了许多的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就是他在跟随主的过程中饱经患难之后所写成的。芬乃伦乃是一位主教，他很爱主，甘夫人从他那里得到很大的帮助。他有许多著名的句子，其中的一句就是，当神拿走他所曾给你的东西，他十分知道怎么来代替他，也许是借着其他，也许是借着他自己。尼托生写了正歌之后，就以芬乃伦这句话的意思作为副歌。这首诗歌的第一段歌词和副歌是这样的，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受苦的确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喜欢遇见苦难，但是当我们无可避免的遇见苦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来信靠神，受苦不但不是对我们有损的事情，反而是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遭遇到受苦的事情，千万不要抱怨，不要在那里怨天尤人，也不要因此灰心丧志，乃是要来信靠神。当你在受苦中来信靠神的时候，他就会使你更加的认识他，他就会使你有能力去安慰人，他也会帮助你灵命更加的成长。我们现在就用你若不压橄榄成渣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只唱第一段的部分。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炼药，受你许可的创伤？收取你东西，你自己来。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借着这个录音的方式一同来敬拜你，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即便在患难当中也能够来信靠你，不但自己向你祷告祈求，而且也颂赞你的恩典，甚至于请求别人的代祷，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帮助来度过这个难关，不但对你有更多的认识，而且自己也得到造就，甚至于可以用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去帮助别人。恭敬的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一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